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亚哈王和约瑟法联盟，那就是说北国跟南国联盟，又是一个恶王与好王的联盟。他们要去攻打亚南人，夺回基列的拉莫。这座城本来是属于加德支派的城邑。约瑟法是一个好王，他提议在出发之前先求问神的旨意。可是亚哈身边所有的先知都是巴利的假先知，他们只报吉不报凶，只会说奉承王的好话。于是约瑟法就提议求问米该亚，请他转达神旨意给他们。当米该亚要去见王之前，有人就把巴利先知说好话的事报告给他知道。如果他要明哲保身呢，不惹王发怒呢，那就最好也跟巴利的先知说同样的话，这样就可以免于为难。但是米该亚却坚持神怎样对他说他就怎么说。可是当米该亚看见亚哈王的时候，他却以讽刺的口吻向亚哈报告跟巴利的先知说一样的话。但是亚哈听见了，知道这是米该亚戏弄他的话，于是就要求米该亚向他说实话。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2:17-18的经文。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瑟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亚哈王对约瑟法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他是只会报凶不报吉的。然后先知米该亚说，我还没有完，我的确有话说是你必须听的。于是米该亚就讲了一个比喻，让我们读22:19-20。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 这似乎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我们能否想象到神坐在高天之上，他去征询人的意见，请人指示他该怎样做吗？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和忠告。所以让我们来读21跟22节。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我们看先知米盖亚的比喻，把亚哈现在所处的境况揭露出来。我们来读第23节。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米盖亚称这些假先知是说谎言的，这已经是一个很温和的形容和称呼了。24到27节的经文我来读。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伊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一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这个假先知西底家，他出手打米盖亚的脸，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侮辱。米盖亚对这个侮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仍然坚持他所说的预言，不因为恐吓而畏缩。结果亚哈在战场上阵亡，而以色列人打败仗呢，正如米盖亚所说的。而这个动手打人的西底家也可以知道谁是说真话的了。让我们来读第28节。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接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米盖亚曾经告诉亚哈，他此行必定会一去不再来。如果亚哈能够平安的归来，那就是证明神没有接着他说话。但事实证明，众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就是米盖亚所讲的句句都是真话。亚哈没有听从米盖亚的忠告，他仍然领兵出去打仗。他们宁可听信假先知的一派胡言，结果以色列人这场仗打败了。而且在战场上，亚哈所表现的又是十分的卑鄙。本来夺回基列的拉莫是亚哈的事，可是他与约沙法结盟，增强自己的兵力。可是在镇上，亚哈却只穿便服，不穿王服，而独有约沙法一个人穿上王服，成为战场上最醒目的人。亚哈的意思其实就是要约瑟法成为他的替身。当众人的目标都向着约瑟法的时候，他就可以趁机会逃脱。亚哈实在是一个骗子，约瑟法这回是上当了。亚哈自己改装上阵，但却叫约瑟法仍然穿上王服。接着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2章31到33节。先是亚南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瑟法就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瑟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 可怜的约瑟法几乎在战场上送了老命，这是因为亚哈所设的陷阱和骗局。接着我们读34跟35节，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亚哈王被一个望见他的士兵射杀，其实这个人射箭的时候目标并不是他的，他并不是想射中亚哈的，可是这支箭就不偏不倚的刚好射中了亚哈的夹缝。这士兵竟然随便开弓就可以一箭射中亚哈的要害。亚哈的死可以说是意外的，不幸的，可是在神看来这支箭是瞄准的，是神要他向着亚哈发出的。诗篇第64篇第7节说，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神要报应一切行恶的人。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离神的手，神的手中有弓有箭，虽然是随意的发，但是必能够射中要找的目标。无论人怎样的掩饰，怎样的欺骗人愚弄人，但是神的箭要射他们的时候就必定能够射中。亚哈王的收场就是这样，他虽然没有穿上王服躲过了敌人的注意，可是一支随意发射的箭也能够夺去他的性命。跟着我们来读37、38节，王既然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神曾经借先知以利亚向亚哈王说过预言，这是在拿波死了之后以利亚来对他说的。以利亚明明地对他说，狗在何处舔拿波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当然亚哈要刻意地躲避，不经过那可怕的地方，但是他的战车却把亚哈的尸体载到了拿波的葡萄园中，又有人洗刷那个车，把他的血冲掉，刚好有狗在那里，就来舔他的血。先知的预言一字一句的都应验了，这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非常真实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这个律之外，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可能犯了罪而不受惩治，不招报应，神看见了我们所行的一切，他仍然坐在宝座上。跟着我们简单的来看看约瑟法的事迹，我们看见他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2章第43节的经文。约瑟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这是约瑟法与世俗妥协的记号，是神不能也不会赐福给他的原因。很明显的，约瑟法在很多的事上是随从世俗的，而圣经仍然评估他为一个好王，因为他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敬畏和侍奉神的人。让我们来读第44节的经文，约瑟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同样的也是错误，约瑟法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是先知耶户在约瑟发见完亚哈之后对他所说的话。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瑟发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瑟法从国中除掉木偶，这是他任内最大的政绩，然而他并没有废去秋坛，没有独绝对巴利的敬拜，约瑟法仍然与世俗妥协。接着我们读47跟48节的经文，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约瑟法制造他式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邪对约瑟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瑟法却不肯。这里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登位的时候，他希望仍然跟约瑟法合作，特别在贸易和生意上合伙，但是这一次约瑟法拒绝了，他已经受过了教训，所以他不肯再跟北国有任何的交往了。让我们来读第50节，约瑟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继续他做王。约瑟法死了，他的儿子约兰继承他的王位。让我们来读51到53节的经文。犹大王约瑟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黎巴的儿子耶路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亚哈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他只做王2年，其间所行的尽都是恶。他效法他父亲亚哈和他母亲耶洗别一切的恶行。好，现在我们进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一章记载了一件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奇迹，就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保护以利亚不受亚哈谢的侵害。列王记下其实是紧接着列王记上的。列王记上最后一章讲到亚哈谢登位，列王记下头一章就讲到他死了，结束了他做王的时间。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哥伦的神巴利西布，我这病能好不能好。这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哈谢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病了，于是他就想找人帮助，不过他并没有求神的帮助，他受他的母亲耶洗别的影响，去求助于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布。亚哈谢的做法可以说是直接的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发出挑战。亚哈谢求问神，是想知道他能否在这一次的意外中复原。让我们来读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接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哥伦神巴利西布，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这一次的工作是以利亚最后的工作，他去拦截亚哈谢的使者，向他们发出挑战说，你们去求问以哥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然后他把神的话，就是亚哈谢不爱听的凶言告诉了他们。亚哈谢不能复原，必定要死。于是使者就回去禀告亚哈谢，告诉他以利亚所给他们的坏消息。好，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一章七节跟第八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这里告诉我们关于以利亚的外表，他的衣着和装束。我们再读第九节跟第十节。于是王差遣50副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副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副长和他那50人。我们知道亚哈谢是耶洗别的儿子，这个恶毒的妇人曾经企图杀死以利亚，很明显的他是有罪的，所以他要付出这罪的代价。以利亚拒绝和这一班人谈判，他不肯让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基本上是抵挡神的人，以利亚是不能跟他们谈判的。同样，今天教会也应该有明确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只可以跟那些也是传讲神的话，愿意服从神旨意的人谈判、协议、合作。至于那些根本不信神、不尊重神话语的人，我们就不能有商量的余地。以利亚并不是一个不能亲近的人，过去我们从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可以看见，但是他也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与世俗妥协。因此当王派了50副长来见他，吩咐他下来的时候，以利亚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那50个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3节的经文。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副长带领50人去，这50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这些人跪在地上求怜悯，于是神就施怜悯给他们。接着我们读15节到16节的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哥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再一次大胆地宣告神的审判。我们读17、18节。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接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撒发的儿子亚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暗利和亚哈这些人的终结。列王记下第二章记载的是以利亚被劫升天，他的徒弟以利沙继续他的工作， 让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以利亚很想以利沙留下，但是以利沙不肯，因为他知道他的师父以利亚今天就会离开世界，他很想在师父离去的时候他能够在场。最后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以利沙所求的结果怎么样呢？以利亚升天的经过又怎么样呢？以利沙后来的工作如何呢？下一次我们详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